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星期四，日本开始排放受损的福岛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引发了焦虑的消费者的购买狂潮。中国部分地区的网上零售商的盐已经是售罄。废水排放开始之后，中国以放射性污染风险以及消费者担忧加剧为理由，禁止所有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鲜进口国之一。据媒体报道，亦是路透社的实测，在沿海省份福建、北京部分的地区，亦是商业中心的上海，多个品牌的盐在在线食品配送网站上被抢购一空。一位微博用户在微博平台上说，他知道其实是没有必要是囤积盐，但是一早看到很多人在抢购，他亦都静悄悄地买落了10包。这名的网友说，他买了湖盐以及是井矿盐，现时他已经不再吃海盐。社交媒体上面的图片显示，北京一家超市的货架上面的盐被抢购一空，而媒体说一些中国盐水净化公司的股价是飙升了十分之一。沿海省份福建以及广东的行业团体以及当局试图安抚消费者。福建省福州市安源超过2000名的澳洲以及菲律宾军队正在进行两栖登陆与空中突击演习。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视察时表示，澳洲正在考虑同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海军巡逻。身兼副总理的马勒斯星期五访问菲律宾，并且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对谈。下个月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亦都将会访问菲律宾，会晤菲律宾的总统小马科斯。阿尔巴尼斯将会是20年以来首位访问菲律宾的澳洲总理，这个反映出东南亚群岛在澳洲战略前景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马勒斯表示，我们当然有兴趣同菲律宾在海事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我们海军之间进行联合巡航是对我们两国以及是双方利益都有益的一步。马勒斯指出，澳洲的大部分贸易线都会是经过南中国海，在敌人正式登陆澳洲的土地之前，澳洲就有可能会因为要道被封锁而遭到严重的损害。他说，维护东南亚的现状秩序和集体安全对于澳洲的国家安全来讲是十分之重要。美国在8月24号星期四淡化了金砖国家集团6个新成员的加入，表示将会继续同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在南非举行的峰会上，包括美国主要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表示，将会接纳包括伊朗在内的新成员。伊朗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宿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重申他的信念，即是各国可以选择和自己交往的伙伴以及团体。我们将会继续在双边、地区和多边的论坛上边和我们的伙伴以及盟友合作，加强我们的共同繁荣，维护全球和平和安全。印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相关方，印度亦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同时美国一直是锲而不舍地寻求来亲近美印关系。印度将会在下个月在新地里主持召开20国集团峰会，该个峰会汇集了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是新兴经济体。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在白宫同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 G20 峰会以及是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国防部表示，军方将会从10月开始在美国境内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美制 F-16 战斗机。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星期四对记者说，培训将会涉及到几名的乌克兰飞行员以及数十名乌克兰地勤人员，这些的地勤人员将会为配备比机库的飞机提供维护。这次的训练是美国与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斗机以进行长期防御的努力一部分。莱德强调， F-16 并不是用于当前针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飞行训练将会在阿里桑那州图森市的莫里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进行。
We are anticipating that all the pilo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quire some level of additional
English instruction. 五角大樓新聞秘書萊德表示，考慮到駕駛呢啲飛機所需要嘅複雜性以及係專業英語，喺呢次培訓之前，飛行員將會喺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嘅拉克蘭空軍基地進行英語培訓。萊德表示，喺美國新 F-16 飛行員嘅培訓通常持續大約係八個月，但係經驗豐富嘅飛行員可以喺大約五個月裏面完成培訓。課程包括離心機訓練、學習如何應對重力、基本戰鬥機操控以及係武器使用。烏克蘭多次要求提供先進戰鬥機嚟幫助保衛佢哋嘅城市免受俄軍嘅侵害。挪威、丹麥以及荷蘭已經宣布將向烏克蘭供應 F-16 戰鬥機。加拿大企業監管機構星期四對沃爾瑪以及係雨果博斯同牛仔褲製造商迪塞爾嘅展開調查，指控佢哋使用中國維吾爾少數民族強迫勞動。該公司係響加拿大責任企業監察員上個月對拉爾夫·勞倫、奈克以及加拿大礦業公司皇朝金礦進行類似調查之後發布的。在去年，一個由28個公民社會組織組成的聯盟向監管機構提出投訴，指控沃爾瑪、雨果博斯以及迪塞爾使用中國供應商和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有關的工廠。這三家的企業都否認了有關的指控，並且拒絕參加監察員對指控的初步評估。因此，監察員梅爾霍夫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我們將會對這些指控啟動調查。美国司法部起诉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拒绝雇用难民以及已获得庇护者。在8月24号星期四提起的诉讼当中，司法部表示 SpaceX 在2018年至2022年的期间经常歧视这些求职者，违反了美国移民法。这项的诉讼说，马斯克和其的 SpaceX 高层错误地声称，由于监管敏感技术转让的出口管制法，该公司只允许雇用美国公民以及永久居民。诉讼当中引用的马斯克在2020年6月16号推文当中说，美国法律要求至少要有绿卡以被 SpaceX 聘用，因为火箭是先进的武器技术。而事实上，据司法部表示，美国出口管制法未有施加这类的限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出售新一批价值$5亿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另外也会讲到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中国经济复苏只剩下泡影。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这个周末访华，面临经济困境，北京反应积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本周末对中国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这次访问已经酝酿几个月咁耐，恰逢拜登政府发布限制某些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行政命令之后没几耐能够最终成行，凸显在美中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华盛顿和北京都有意推进这次访问，从而使到两国关系企稳。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困境之际，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但不预期访问会有任何的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8月27号至30号前往中国访问，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他将会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表示，雷蒙多期待着就涉及到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合作领域，同中方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欢迎雷蒙多到访是因为他在一系列中国关心的经贸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哈夫鲍尔说，雷蒙多在涉及到商品及服务贸易、各类的电子服务、技术流动以及是双向投资流动的所有交易当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表示，他猜测中国当局会对此感兴趣，并且会对他进行详细询问。
美国政府的有关限制措施的限制范围是什么东西，美国仍然允许哪一些商品、技术和投资流动，哪一些基本上是被禁止或者是受到严格的审查。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目的是在度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个行政命令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雷蒙多所在的美国商务部，无论是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还是美国对外国的投资，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不过就在美中双方正式宣布雷蒙多访华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意外地取消了对27家中国实体的制裁，这个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一个善意姿态。这27个中国实体被从未经证实的清单当中是移除，其中有化学公司、锂电池材料制造商广东光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是传感器制造商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善意姿态表示欢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此举对恢复两国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是有利的，亦都符合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这次的雷蒙多中国之行之前，已经相继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气候特使克里等三位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多月里面连续访问中国。这些会议有可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季赴美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并且同拜登总统会晤铺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8月22号表示，雷蒙多这次的访华符合拜登政府一贯的对华政策，即是美中两国需要密集的外交来管理彼此之间的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使到它不至于演变成为冲突。沙利文表示，雷蒙多部长将会带着这样的讯息，即是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要降低风险。这个意味着在我们的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关系以及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是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预计雷蒙多将会访问期间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其他的负责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帕加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向中方提及到一系列美国关切的问题。帕加德表示，他会提出这些会议题，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否会成为耳边风，因为北京方面可能会辩称，我们本不打算采取这些的行动，但是这些针对你们对半导体以及先进计算机出口管制的回应。我是不知道这个会得到多少的回应，但是他是确认认为双方进行对话是积极的，他是希望这个不单是双方抱怨的场合，虽然他是认为进行交流很重要，但是亦都希望看到一些的进展。帕加特亦都表示，他不预期雷蒙多此行能够在关键议题上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这个一定程度上面是因为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帕加特表示，拜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面有被限制住，因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要求他们继续加大紧绷的局势。帕卡特说，我认为对拜登政府承受了很多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不要在中国问题上面显得软弱，这个可能会阻止两国在经贸关系上面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缓和，即使双方都希望出现这一种的缓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曾经表示，他不认为雷蒙多访问会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的成果。他对媒体说，我们派遣内阁官员前往中国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我们亦都不指望这些对话会改变美国。相反，通过这种高层次的接触，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确保在双方的关系当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稳定的基础，即使是在多个领域，我们都是在这里激烈竞争。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共和党国会议员警告雷蒙多，在他即将前往中国的访问当中，不要让中国介入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报道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宣布和他的中国同行是成立一个工作组，重点关注美国计划对投资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监管。 彭博社最早披露了美中两国商务部可能会成立工作组的消息。该个工作组将会讨论美国对企业向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措施。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麦考尔、加拉格尔以及参议员哈格蒂上个星期五联名是致信雷蒙多以及国务卿布林肯。信里面是写话，当中国在无意放弃当初促使美国实施管制的政策的情况之下提出成立工作组的时候，美国应该是停止上钩。议员是写话，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不应该成为谈判的内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关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性质以及范围的决定应该是在华盛顿作出，而不是在北京。雷蒙多对中国的访问亦都正值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增长停滞、房地产危机、出口低迷、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消费者信心不振等问题。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使到北京有更多的理由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说，作为负责向海外推动美国企业利益的内阁官员，中国政府可能会借雷蒙多到访的机会尝试展述中国对外国企业仍然友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继续向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包括日常家居产品，亦都包括好像是技术产品、高通、苹果等等向中国的产品。哈夫鲍尔表示，中国当局想要试图打消他们对待商业非常之不友好的观念，特别是对待私营企业以及是外国公司，这个将会是他们同雷蒙多讨论的一个话题。他们可能会发表某种的声明，表明中国对商业是开放的，一旦企业进入就会减少监管审查等等，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具体采取的措施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三8月23号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约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对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出售一笔可能的对外军售，包括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以及设备，价值大约5亿美元。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向国会通报这项的军售必要性的凭证。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亦都在原维系推特的 X 平台贴出了国防部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采购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整合与测试支持以及设备、飞机和弹药支持以及支持设备、软件交付与支持、零部件、消费品以及是附件、修理以及是退货支持、出版物以及是技术稳健、人员培训以及是培训设备、研究与调查、美国政府和合同商工程、技术和补给支持以及是其他相关补给和项目支持的要素。这个的采购不含重要防卫的设备，估计总金额是大约5亿美元。声明当中还指出，以一次一个意义销售和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美国法律以及是政策是一致。声明表示，此一意义销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他支持了接受方持续现代化他军队以及是维持可信防卫能力的努力。意义销售将协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并且协助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进步。而此外，声明亦都提到，这个的意义销售将会改善接受方应对是当前与未来威胁的能力，它是有助于接受方保卫它空域的能力，为地区提供安全，并且透过它的 F-16 战机项目增进以及是美国商务操作能力，接受方将会毫无困难地将这个设备融合到它们的军队当中。声明当中表示，这一笔的意义销售的设备和支援将不会改变地区基本的军力平衡，亦都不会对美国备战能力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个的意义军售的合同商是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都是 F-16 战机的制造商。 國防部話，呢筆擬議當中嘅軍售提到嘅係最高預估價值，實際金額依據最後嘅需求、預算授權亦係簽署嘅協議可能會低一啲。拜登政府在7月底才是宣布使用總統提取權對台灣提供 3.45 億美元無償軍事援助，這個、也是美國首次使用這個總統授權從美國現有庫存提供台灣武器、設備和服務。中國政府批評美國對台軍援將台灣變成火藥桶、彈藥庫，只會加劇台海兵空戰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8月23号表示，政府对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非常坚定，台湾举行了纪念823炮战，亦称金门炮战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65周年的活动。这场危机是驻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的解放军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直接大规模战斗。然而要维护和平必须要强大自己，因此政府落实国防改革，推动国防自主，不断提升国防的战力和韧性。蔡英文说，中国战机和军舰上个礼拜六再次包围台湾，在这个有争议的岛屿周围进行了最新的军事演习。中国官方新华社说，这些演习是为了测试中国军队夺取对空中和海洋空间的控制权，和在实战条件下作战的能力。这些演习被视为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8月12号过境美国的回应。过去一年，中国大幅增加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伙伴关系。北京认为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美国、日本和南韩同意深化军事合作，并谴责中国的危险和侵略行为。此前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8月18号在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过三边峰会。北京对开战的准备程度如何呢？中国夺取台湾是认真的。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前驻日本外交官格兰特·纽瑟姆说，纽瑟姆目前在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任职，他们已经万事俱备，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对此进行测试，他们有导弹、网络战和电子战，他们的军舰和飞机在周边来来去去。我认为他们今年秋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登陆演习的彩排，他对美国之音说。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认为，北京认识到任何军事行动所涉及的风险，跨越100英里海洋的两栖行动针对一个防御攻势相当好而且地形相当险峻的岛屿，这个仍然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所以我认为北京的领导层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确实认为他们专注于其他胁迫工具、其他形式的军事压力、虚假信息以及试图影响台湾的政治，约翰斯通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必须使用武力，它是会使用武力的。我确实相信这个仍然是一种不是太过可能发生的情况，至少目前是这样，他补充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对是不是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持有战略模糊的政策，然而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正在加强军事合作应对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行动。分析人士约翰斯通说，日本在美国的印太地区防御态势中占有核心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首先是日本驻扎住50,000名的美军，美国在该地区前沿部署一些最重要的能力都在日本，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可以从那里投射力量的地方。然而纽瑟姆认为联盟需要更好协调，他曾经是驻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第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联络官。虽然美日已经有60多年的防务联盟历史，但美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联合总部，所以这个是令人困惑的，需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纽瑟姆说。作为2024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辩论日本军事指挥结构的改革，来到促进与日本军队更好协调。同时，日本去年宣布到2027年将它的国防开支增加近一倍，日本正在建立自己的能力，但它并未有以一种非常系统深思熟虑的方式去做。 柳實武補充話，但係一旦佢哋做啱咗啦，咁將會係一股強大嘅力量。呢個確實取決於美國人非常密切嘅營運關係。當你將美國同埋日本結合起嚟時，從中國嘅角度去睇，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問題。分析師約翰斯通話，隨住日本軍事能力嘅增強，該聯盟正在發生變化。日本日益成為一個重要嘅軍事強國，佢擁有各種能力，例如佢擁有 F-35 戰機、一支非常現代化同埋有能力嘅海軍，以及強大嘅導彈防禦能力。而家佢哋開始實施新嘅國防戰略，投資遠程打擊導彈能力。佢話，民意調查顯示，自2022年2月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嚟，公眾對增加日本國防開支嘅支持率越嚟越高。我認為是烏克蘭戰爭真正讓日本公眾明白，在21世紀仍然有可能發生重大戰爭，儘管這個令人震驚，日本需要準備採取更多措施來保護自己。約翰斯通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東京居民都支持增加國防開支的，我們是一個島國，我們需要導彈和戰機，我們需要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辦公室工作人員栗川龍一說，東京居民西澤正香表示，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日本需要投資國防。雖然日本有自己的自衛隊，但他沒辦法保護自己的國家免受外部攻擊，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有可能戰爭的問題，所以沒有人能夠預測結果是怎樣，或世界將會如何變化。他對美國之音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東京的報導。
中国房地产公司碧桂园爆发债务危机，连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亦都爆雷。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亦都经传理财商品停止兑付。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企业接连爆雷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国经济下行，亦都凸显了中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如果想期待中国经济能够复苏，恐怕只是泡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曾经被誉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模范生的碧桂园，上个礼拜证实没办法去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000的国际债券的票面利息。碧桂园直接表态，估计今年上半年的亏损将会高达550亿元人民币。14号，碧桂园再因债务问题恶化，暂停了旗下11支债券交易，共涉及到157亿元人民币，使到该公司股价暴跌，自此一路走低。这个是继两年前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又一个中国千亿级别的大型建商爆发债务危机。就连从事不动产开发的中国国企远洋集团亦都未能够在13号的宽限期结束之前去支付$2,094,000的债息。但碧桂园和远洋集团目前尚未构成真正违约。碧桂园跳票的两笔美元债息正处于30日的宽限期，远洋集团亦都喺度争取豁免违约，延至到去9月30号先至支付利息。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亦都传出因为投资房地产而受累。自8月4号起，陆续有咸亨国际、金博股份同埋南都物业等几间上市公司发布关于中融信托产品预期兑付的提示性公告。据中国传媒财联社报道，中融信托暂停兑付的产品至少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中植集团是正规银行体系外运行的信用中介机构，涉足信托公司財富管理和私募股權等，旗下的公司和有關的公司眾多，常被稱作中植系，管理住約10,000亿人民幣的資產。中植系是中國很多房地產企業背後的金主，在近年地產行業直接從銀行貸款受限之下，很多開發商轉移向中植系旗下的中融信託等公司融資。數據提供商 用益信託的數據顯示，中植集團最重要的投資之一就是持有中融信託 33% 的股份。香港經濟日報報導，中融信託受託管理的資產總規模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現居美國曾經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執教的夏業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碧桂園原本是一間家族的企業，創辦人是楊國強，楊國強的女楊慧妍今年34歲，她從美國留學歸國之後就逐漸接管這間公司，成為企業的新掌門人，25歲就躍居中國女首富，之後更加數次名列富比世億萬富翁榜。中國經濟周刊8月9日說，楊慧妍卸任碧桂園旗下增城碧桂園的董事長職務，並轉贈名下所持有的兩成碧桂園基金約8億2600萬美元給他的父親和妹妹所屬的國強基金會。夏業良表示，楊慧妍在辭職之前還不忘將資產整合到家族企業裏面去，這種操作令很多網民和投資者感到非常生氣。對照他在辭職發布會上強調碧桂園其實不是家族企業，顯得既諷刺又意味深長。夏業良說，在中國任何一間私營企業要想做大，都不可能不同官府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所謂的紅頂商人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現象，哪怕一開始是自己一針一線白手起家，但到後來如果沒有政府官員在背後支持撐腰，是不可能成為行業老大的。因此無論是恒大還是碧桂園這樣的巨型企業，都是跟中共高層有著非常密切的政商關係。夏業良表示，之所以會說意味深長，是因為當企業出現巨額虧損的時候，一般都會認為責任在企業家和管理高層，但在中國實質不然，因為中國政府和官員和這些企業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碧桂園亦都認為不應該由企業單方面去承擔責任，因此楊慧妍的碧桂園其實不是家族企業的一番話，等於是對公眾不敢公開表明的一種交代。中植系的情況亦都是這樣的，夏業良說，中植系的創辦人解植坤生於黑龍江，原本只是一個印刷廠的工人，後來成為廠長，之後又陸續經營面食廠、服裝廠、儲木廠、水泥廠和養殖場，接著就收購黑龍江五營區各有不良資產，並盜賣東北紅松而發了大財的。夏業良說，解植坤的哥哥解植春曾經任光大集團、中國財政部和匯金公司發起設立的國有大型綜合金融控股集團副總經理、中央匯金公司總裁以及中國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好像中央匯金公司總裁這種職務，因為他為國有全資的企業，所以一般都不可能由私營企業家來到擔任，也就是說只有政府官員或者有官方在幕後緊密支持的人才能夠勝任這麼重要的職務。他說，正因為解植坤的大哥擔任了國家重要金融機構負責人，才令到原本一直從事實業的解植坤逐步涉及到金融的領域，並擴展到信託、私募基金、保險、人壽等各個行業，讓中植系成為一個上萬億資產的大公司。夏業良表示，不論碧桂園定係中植系都有官方的勢力在背後撐腰，所以政府官員不能夠只在企業獲利時分享暴利，在企業遇到困難災難的時候就撇清責任，事實上政府亦都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夏業良說，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是缺乏有效監管。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之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缺乏有效監管， 他表示，中國雖然成立了包括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還有電監會、煤監會等各式監管的機構，但這麼多疊藏架屋的監管機構卻沒有起到監管責任。例如西方國家的大公司一般都會實施再保險制度，就是萬一這間公司破產了，至少還有再保險公司為保險公司負責，保險公司來到為這個普通的實業公司或者是金融企業負責。但中國一連串的監管都失敗，就不單是一間民營企業的問題了，而是整個金融體系和制度方面的金融政策失靈的問題。碧桂園在8月11日發表致歉函，表示尋求更多時間全力以赴保交付，化危機為新機。他的公司微信公眾號亦聲明堅持不躺平。中融信託8月14日在他的官方網站發表聲明，提醒投資者警惕不法分子利用這件事來到詐騙，但未對預期兌付等問題進行正面的回應。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微博發帖，建議政府要出手幫忙碧桂園等優質民營房企，因為如果第一大房企轟然倒下，就會衝擊到市場的信心、經濟恢復、金融風險、居民購買房產預期，以及上下游60個行業關係到幾千萬人的就業。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傅寧輝在15日的記者會上說，碧桂園的問題是階段性的，隨著房地產市場政策調整優化，房企風險有望逐步得到化解，那就意味著碧桂園和中植系的債務危機似乎還在中國政府可控的範圍內，但專家的看法不以為然的。中國金融學者何江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經濟約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是靠房地產行業來支撐，如果房企接連爆雷，不單止會令到本已經萎靡不振的房地產市場更加失去投資者信心而雪上加霜，更加會直接傷害中國經濟。他表示，跟恒大比起來，恒大的投資多樣化，如果單就房地產開發來看，碧桂園比恒大更加大，是中國第一大，它主要在中國二三線城市建設大型的項目。彭博資訊的分析，碧桂園的危機可能會影響到65萬1000套預售屋的交屋，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的統計則是有90多萬套房源會受到影響，波及到幾百座城市。何江冰表示，這一連串的企業爆雷的根源來自於中國經濟下行，老百姓買不起樓，建商想降價求售又被官方通報並罰款，當然會承受不到啦。如果政府允許打折扣去賣屋，說不定建商還能夠自救。建商最怕的不是虧損，而是資金斷裂。他表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分為三種形式，好像是中石油、中石化這種各型企業本身已經是壟斷的行業，但他們十年來共獲政府補貼超過千億元，中國經濟指望不上他們。其次就是民營企業，但近年來政府出重手去整縮保教業，亦都採取三條紅線打壓房地產行業，並對互聯網大廠進行反壟斷調查等，整到民企朝不保夕。他說第三個就是外資企業了，在美中關係惡化、中國高階芯片遭到美國圍堵和擴大實施反間諜法下，很多外資怕被波及而撤離，或者是採取中國加 N 的模式，譬如蘋果產業鏈的富士康跑去越南設廠，特斯拉亦都移至印度設廠，這些企業一搬走就會連帶很多相關的中上游業鏈亦都一定帶走，如果他們留下在中國，就可以擴大產業鏈，留住很多工作職位，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
根本原因就是說外資呢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呢被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
江冰說根本的原因就是外資來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了。台灣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投資消費與出口一向都被視作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但是中國在這幾方面都在衰退，失業率近屢創新高，一再削弱中國經濟復甦力度。蔡明芳說，房地產的問題只是中國經濟狀況不佳的一種表徵和結果。他說，
目前就是利息繳不出來，我都還沒有叫你還本金，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其實它某種程度就也驗證了，就是整體中國經濟的情勢確實是不好。
他說，目前就是利息繳不出來，我都沒有叫你去還本金，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其實它某種程度就是驗證了整體中國經濟形勢確實是不好的。蔡明芳表示，在經濟上行的時候，如果由中國政府來到進行適度承接這些不良資產，或許還可以可控，但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之下，政府是接不完的。雖然中國政府可能會分配一些金融機構去購買那些違約地產開發商的商品，但不要忘記，他們還要去支援地方政府的城投債。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這些債都未能夠償還的，可能最後對金融機構來說都會變成外壞帳，將會進一步傷害到金融機構的存款大戶，如此惡性循環將會沒完沒了，所以他對中國經濟能否復甦的前景感到悲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七月底八月初，中國北京和河北遭遇洪災，損失慘重，洪水退去，面對災民的是被洪水淹沒沖毀的家園，財產全毀，莊稼絕收。如何重建家園，恢復回往日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在被涉洪受淹之後，如何得到政府及時並合理的賠償，這些都是災民切身利益的當務之急。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官媒表示，河北7400万人口当中的 5% 是受灾，数十人丧生，4万多所的房屋损毁，15万5000多所的房屋受损，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是1000亿元人民币。河北一些县市不单止是遭受到人力不可抗的洪水天灾，更要承受涉洪所带来的人祸。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8月1号要求确保红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绝对安全。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表示，要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在中共当局的这个命令之下，有关的部门启用了河北测处的速制洪区的涉洪，致使到本来不应该被涉的团州等地遭遇到灭顶之灾。中国目前施行的速制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的规定，速制洪区里面的居民为了流域防汛作好出贡献，有权利得到国家的补偿，确保尽快恢复生产生活。该个办法在23年前的2000年5月27号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执行。这个办法就补偿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农作物按照速制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50% 至70% 的补偿，专业养殖以及经济林按照速制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40% 至50% 补偿，住房按照水位损失的 70% 补偿，其他的财产按照水位损失的 50% 至70% 补偿，家庭农业生产机械以及疫情以及是家庭主要内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大约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位损失的 100% 补偿，水位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是按照2000元的补偿。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国土规划博士王维乐表示，这个办法当中所讲的补偿这个词是错误的，这里不应该是补偿而是赔偿。他说，补偿表示给予补偿者，就是政府他的一个善心，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善人，他出于好心给予你一些的钱。而赔偿就是给予赔偿者，就是说政府他在法律上是犯错的一方，就是我们所讲的规划错误，他是过失的一方，必须要赔偿。他说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大洪水之后，在之后的几十年 海河流域就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干旱期，面对着蓄滞洪区的闲置，当地政府及规划部门开始打蓄滞洪区的主意，先是种庄稼，后来就是开始在该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人算不如天算，当时政府的错误规划为日后的灾难发生种下了恶果。今年北京、天津、河北普降暴雨，引发洪水，蓄滞洪区首当其冲成为了当局舍弃的棋子。王维乐说，他的整个土地利用里面是中共政府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叫做什么错误呢？这个错误就是叫做规划错误。王维乐博士指出，中共在这次使用的蓄滞洪区里面安排了这么多的住宅，这么多的农村，好像霸州、屯州等地区都是同样的问题。8月11号保定市2023年洪涝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印发的保定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相关政策规定，房屋倒塌的按4万元保额赔偿，每户室内财产保额按5000元进行赔偿，对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参保地区人员死亡的每人给予救助赔偿5万元。王维乐博士说，如果按照当局对房屋倒塌灾民只是赔偿4万元，灾民要恢复到灾前的生活水平这样的一个正当的要求就无法达到，5000元的财产赔偿亦都弥补不到实际的财产损失。他说这些都是将造成受害者极大的经济损失，可以说一夜之间将他们打回到一个贫困的状态，就是将习近平的脱贫的伟大功绩全部是抹杀。他说你规划错了你就要赔偿人家，否则没人守法，以后没人守法。王维乐以德国的类似赔偿为例，如果是政府的错误导致民众的房屋被淹、财产损失，政府要赔偿全新的房屋，包括搬迁费、临时居住酒店等费用，亦都全部由政府买单。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表示，洪水是中国政府涉及，错误是在中国政府，就必须要全额对被毒是受染群众是进行赔偿。他认为首先赔偿的标准就是不够公平，你知罪犯罪，知错犯错，这样你就应该原价赔偿，而不能是折扣赔偿。第二点，中国的折扣赔偿能不能够落实，在他看上来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完成任务，因为基数太大，你想一条人命才2万元，他为什么要标这个这么低的价格呢？淹死了一个人他才给予你2万，这个就是因为死了的人基数是太大，他是相信如果要死的就好像中国政府所颁布的就是几十个，这样中国政府赔偿也都很容易。此外他还表示，即使中国政府首落赔偿，最后赔偿金能不能够到位也都是值得怀疑。他还说，中国政府在历史上从来是说话都不算数，中国政府的形象一直都是出而反而，没有契约精神，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中国才会有秋后算账这样的词汇，这个就是中国政府不诚信的体现。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用20多年前的物价指数作为今年赔偿灾民经济损失的基数，是丧尽天良的霸道行为。试想一想，23年前的2000多元至少是值今日的2000多元的10倍。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共当局用23年前的赔偿标准来补偿现时的洪水灾民，对那些牺牲小家保存大家的灾民来讲，是一个很不公平、很无耻。他还说，所以政府用这个这样的老黄历拿出来，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做补贴，这个其实就是对全世界的人的智商的侮辱。他还说，现时中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是陷入困境，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面对着这么大的灾情，地方财政更加是无以应对，就想出这些官僚歪招，将以前的老黄历是翻出来应付老百姓。对于中国政府用20多年前的补偿标准来赔偿因当局规划错误而受染的灾民财产，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发推话，这个是对灾民进行国家补偿，简直就是打发叫化子，这样的国家补偿令人发指。有网民说，洪水赔偿只有2样，赔这个亦不赔， 那個亦都是不賠。還有網民將台灣及中國受眾災的民眾得到的補償進行比較，台灣受災的民眾一畝地補償6400新台幣，大約1460人民幣，中國受災民眾一畝地補償40新台幣，大約是9元的人民幣。观察人士表示，中共当局的赔偿标准严重违反了他们倡导的与时俱进的政策。而此外，他们指出在财产损失是否是蓄滞洪所致的认定以及在评估上面，在如何界定赔偿的基数以及百分比的问题上面，为贪官利用职权腐败中饱私囊打开了大门。中国是个官员系统性腐败的国家，大凡手里面有一些权力的大小官员利用一些机会就是谋取私利，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以农作物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50-70% 的补偿办法为例， 50-70% 的补偿之间是有 20% 的差距，有任何情况之下给予 70% 的补偿呢？什么情形之下只是同意给予 50% 呢？这一处是不单只是有权力侵遭的腐败，还有灾民受官员压榨盘剥的可能。若然在认定上双方谈不拢，矛盾激化，还可能酿成恶性事件的发生。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一些个农民灾民8月4号到河北霸州市政府前示威，抗议当局将他们的家园是因为泄洪被淹讲成是降雨所致。民众在现场高举红色横布，是幅条还我国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他是讲成是降雨所致。抗议的民众以及现场的警察一度发生了肢体冲突，在抗议民众的压力之下，霸州当局不得不在8月5号发表公开信，承认泄洪导致是当地居民受灾，并且承诺将会给予补偿。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表示，在洪灾财产损失的评估问题上面，灾区民众的切身利益将会完全掌握在地方官员手里面，任其宰割。他说，因为好像这样的补偿涉及到对财产损失的评估，这一点他是给予了基层政府上下其手的极大机会，他们家里的田损失是几多，是五万还是五千，是我讲了就算数，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在评估的时候，地方政府权力会极大，几乎是一手遮天的权力。他表示，如果这个评估传落在地方政府，100%必然发生严重的腐化以及是滥用职权。如果评估权在地方政府的话，老百姓就是案板上面的肉，案板上面的羔羊随便是被人宰割。彭定鼎表示，对水位财产损失的评估应该是由专业第三方机构来做，而且必要的话由两个独立的机构来做，最好就是由受灾者来指定跨省市的有公信力的机构来评估，才能够更客观，更能够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观察人士当中表示，中共当局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为了保住他们所讲的大局大家，以所谓的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高帽利诱群众，令到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小家。一旦灾难过去，群众被利用的价值丧失之后，当局就恢复了同民众对立的真面目。中共当局日前向团州灾民发放的受灾信息收集表格，其中不单只是要调查群众是否是党员，是否是为两委，亦即是所谓的村支委委员会以及是村民委员会干部，是否为村民代表，还竟然要调查有没有上访的记录，预估是受灾安抚难度等等。观察人士指出，体制内的人就应该是更加及时更多地得到补偿吗？反之，因为曾经上访过不听党的说话，就会被剥夺了接受补偿的资格。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说，这样的规定就是将人分成是369等，就是这些人要优待，哪些人要打击，哪些人要边缘化。他说，连救灾还要按这个的政治标准讲政治，这个简直就是荒谬绝伦。有网民说，中国政府的这种救灾是感恩型的救灾，或者是惩罚性救灾，堤坝是党缺的，水是党放的，死了人塌了房， 唔单止唔能够讨回公道，仲系要感激系水淹之恩。截至本报系报道发表嘅时候，保定市政府有关部门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灾区赔偿嘅询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頭户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8月24日，標誌著俄羅斯非法和無端入侵主權鄰國烏克蘭18個月。俄羅斯武裝部隊特別打擊了學校、醫院、農田和谷倉等民用基礎設施，殺戮了數以千計的烏克蘭平民，並使到幾百萬人流離失所。然而俄羅斯繼續虛假地指稱實際上是50個國家對烏克蘭防務的團結支持，加劇了戰爭並阻礙和平討論。候補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羅伯特
Russia is telling us that it is not the invading country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risis, but rather alleging it is the country doing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defend itself from an illegal invasion. That is,
俄羅斯話俾我哋聽，對危機負有責任嘅唔係入侵國家，反而指控錯誤方係正在盡自己一切力量抵禦非法入侵嘅國家。呢種敘事係虛偽同埋荒謬噶。佢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已經到了極限。雖然俄羅斯企圖公然改寫這一段歷史，我們不能夠失去對俄羅斯破壞烏克蘭與其他地區穩定的真相的注意力。伍德大使說，俄羅斯不負責任的核言論及其公開宣布在白俄羅斯領土部署他的核武器，進一步提高了風險，使到本來已經高度危險的局勢雪上加霜。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s seeking increased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he DPRK, including by pressing Kim Jong-un to sell additional arms to Moscow to fuel its war in Ukraine. Furthermore, Russia has procured armed drones from Iran.
俄羅斯聯邦尋求增加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軍事合作，督促金正恩向莫斯科出售更多武器，來到幫助他在烏克蘭的戰爭。更有甚者，俄羅斯從伊朗採購了武裝無人機，然後動用這些無人航空載具對烏克蘭的平民發動致命殘忍的攻擊。讓我們將說話講得再明白，伍德大使說，西方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來防止俄羅斯殘暴對待烏克蘭人民，這個不是這場戰爭的原因，這些武器亦都沒有在延長戰爭，這個責任只能夠由克里姆林宮來承擔。俄羅斯仍然是烏克蘭和平的唯一障礙。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maintain safeguards against diversion, while responsibly providing for Ukraine's ability to exercise.
烏克蘭政府同美國繼續一齊努力維持防範挪用的保障機制，同時負責任地向烏克蘭提供行使自衛權的能力。呢一種抵禦俄羅斯殘暴戰爭的自衛是其固有權利。在我們強調問責並確保落實強而有力的程序以反制任何非法挪用之際，烏克蘭一直是一個透明和有合作意願的夥伴。美國將會繼續展示支持烏克蘭自衛的持久承諾。伍德大使說，包括通過提供武器設備使到烏克蘭能夠捍衛他的領土並保護他的人民，抵抗俄羅斯無端和無理的侵略。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